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目击者披露，长春法轮功学员雷鸣因为揭露自焚真相被打得浑身骨折；辽宁法轮功学员李凯被非法批捕；新疆监狱管理局局长范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被查。2021年1月26号，明慧网收到一位目击者投书，披露19年前他亲眼目睹长春法轮功学员雷鸣被警察打得浑身骨折。目击者说，2002年3月的一天，我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在被送往吉林省公安医院体检时，目睹了参与长春电视插播的法轮功学员雷鸣被迫害后的情景。长春市公安局警察把雷鸣打得浑身骨折，全身只有眼珠能动。我看到雷鸣躺在担架上，耳朵眼、鼻孔、嘴唇和露出的牙齿处都有血迹，眼皮抬了一下又闭上。医生生气地对管教说，他现在这样根本做不了彩超。据明慧网报道，2002年3月5号晚上，雷鸣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吉林省长春市利用电视插播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同时播放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自焚还是骗局》，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很多民众因此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发动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对此十分恐惧，暗中下了密令杀无赦。吉林省警察抓捕了长春市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对15人非法判刑4到20年，酷刑致死8人，雷鸣就是其中的一个。2002年3月15号，雷鸣被警察绑架到长春市清明街派出所，警察给他蒙上眼罩，开车把他关押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房间里摆放着各种刑具。雷鸣被警察抬到铁老虎凳上，双脚被紧紧绑住，警察用铁棍横穿老虎凳扶手，用锁头锁住雷鸣的双手，被反铐住，两腋窝卡在老虎凳的椅背上，一根牛皮带从手铐中间穿过，经过椅子腿横穿上来。两个警察恶狠狠地往下拉牛皮带，由于手铐的铁环硌在腕骨上，胳膊的筋也被抻着，雷鸣疼痛难忍，拼命反抗。其中一个警察气急败坏，用脚猛踹手铐，将牛皮带扣到极限，雷鸣当场痛得几乎昏过去，汗水湿透全身，身体丝毫不能动弹。接着雷鸣的衣裤被扒下来，两个警察各持一根电棍，同时电击雷鸣的嘴、脖子、胸部、生殖器、肛门、大腿，使雷鸣痛苦万分，惨叫不止，直到电棍的电耗尽。在给电棍充电期间，两个警察又用塑料袋套住雷鸣的头，使他几乎窒息，然后再松开再套，就这样不停折磨他。等到电棍充满电，继续对雷鸣施以酷刑。警察还拿来一个螺丝刀在电炉子上烤，然后去烫雷鸣的脖子，他的脖子被烫得皮开肉绽。恶警们又用电棍电击雷鸣被烫伤处，还用水往脖子上浇，使雷鸣生不如死。警察还用一根木棍的一端插在雷鸣的肛门处，另一端卡在椅子底部的横梁上，再用电棍电击肛门。经过四五个小时，雷鸣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一个警察抓住雷鸣被铐在背后的双手，使劲往上抬，使雷鸣的前胸和大腿紧贴在一起，雷鸣小腹被铁棍硌得极其痛苦。这个姿势持续了5分钟，由于双手被强力拉伸，雷鸣的右臂脱臼，小臂呈黑紫色，双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手指粗了2-3倍，胳膊耷拉着。雷鸣被折磨了4天4夜后，又被劫持到长春市第一看守所。看守所警察见雷鸣满身是伤，先是拒收，但在秘密授意下又收下了他。雷鸣被送到监号脱下衣服时，露出满身的伤痕，全号在押人员都惊呆了，有的人甚至不敢看。雷鸣被电击的满身黑点和脖子上的烫伤，以及手腕、胳膊、 脚腕留下的被电焦的伤痕惨不忍睹。牢头说，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被迫害这么严重，今天我彻底相信了，这共产党要完了。2002年9月20号，雷鸣被长春市中级法院非法判重刑17年，于2002年10月被劫持到吉林省监狱，继续遭受酷刑迫害。期间，雷鸣遭到毒打、弹眼球、捏睾丸、四肢被绑撑床等酷刑。他被固定绑在床上七天七夜，导致双脚残废，肌肉萎缩，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2004年2月，雷鸣被关入严管队4个半月，导致他吐血多日，身体极度虚弱。当雷鸣被背回监舍时，骨瘦如柴，不能走动，经检查出现心脏病、严重开放性肺结核等症状。2004年底，监狱认为雷鸣活不了几天了，为了推卸罪责，给雷鸣办了保外就医，将生命垂危的雷鸣放回家。2006年8月6号，雷鸣含冤离世，年仅30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临海市法轮功学员李凯先生2020年12月16号在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锦州市石桥子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29号，李凯被临海市检察院批捕。李凯原是锦州市华光电力集团职工，修炼前患有肝炎等疾病，久治不愈。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肝炎病完全消失。李凯修炼前好赌博，发工资从不交给家里，直到在外面输光为止。修炼法轮功后，李凯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郑重向全家人宣布，我今后再也不耍钱了，彻底戒掉了赌钱的毛病。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凯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屡遭当局绑架、非法关押。他曾被非法劳教2次，共计3年。李凯的单位开除了他的公职。2015年4月，李凯再次被绑架，遭网判4年。期间，84岁的老母亲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就离开了人世。近日，李凯的家属通过律师得知，2020年12月29号，李凯被临海市检察院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4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博院中共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原新疆监狱管理局局长范军严重违法被查。范军是新疆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2007年12月到2020年3月，范军任中共新疆公安厅纪委书记、新疆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指挥监狱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强制洗脑、酷刑转化等迫害。范军如今遭恶报入狱，等待他的是更严厉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感恩并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2021年1月24号，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满怀感恩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任职于科技公司研发部经理的黄启玉先生说，修炼法轮功令他的人生焕然一新。他从小成绩优异，却因运动带来的伤害而无法久坐。在台湾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博士班时，有同学向他介绍了法轮功。 黄启玉在拜读完《转法轮》这本著作后，被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深深震撼。他激动地说，这就是我要找的，我终于找到了。黄启玉介绍，自己以前个性不好，脾气又火爆，什么都想争第一，活得很苦很累。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上的伤痛不药而愈，而且原本患近视和散光的眼睛视力也完全恢复正常。同时，修炼给他带来的心灵与道德上的升华，让他变得宽广豁达。黄启玉对师父万分感恩，敬祝师父新年快乐。雷小珍女士是一位手作艺术家，她以细致手工创造出的拟真实物羊毛毡远近闻名。成名之后，她感到逐渐迷失了自己。自2020年全球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她的生意下降了90%。在此期间，她静心阅读《转法轮》，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一切慢慢开始朝好的方向转变，幸运得到自制羊毛毡教学课程的生意。她说，修炼法轮功让我开智开慧，我理解的修炼就是在生活中实践真善忍。退休教师蔡守仁修炼法轮功以前，认为金钱是实现幸福的唯一手段。修炼后，他彻底改变这一想法，走上返本归真的正道。蔡守仁说，师父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同化真善忍，这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感觉到修真让我能真实地表达自己，不掩盖，不做作，轻松自在。在不断修炼中，我自己善的本性越来越体现出来，学会体谅包容他人。而同化忍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在遇到矛盾不如己意的时候，要能做到不产生气恨，不觉得委屈。蔡守仁对师父表示无限感激。从事设计包装工作的江继梅女士说，20多年前，我从一位生意伙伴身上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他为人和善，特别守信，并愿意无私地帮助别人。后来才知道，他正在修炼一门高德大法，就是法轮大法。江继美因而选择修炼法轮大法。他表示，修炼之后身体很健康，并且思想境界也在不断提升。室内设计师王全龙表示，过去在家庭中与妻子关系很紧张，两个人互相看不起，都想怎样才能制住对方。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夫妻感情越来越好，孩子也变得听话，家庭氛围也变好了。他诚挚地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7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狂风暴雪挡不住救人的脚步》，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日。千万年的轮回，亿万年的等待，走到了今天，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让我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感恩师尊加持弟子修去为私为我的人心，成为一个能为他人着想、为众生付出的修炼人。我是1998年得法的，修炼法轮功后，我多年难以治愈的疾病都好了，暴躁的脾气变温和了，也能忍耐了，道德水准也回升了。当有异性男士表达爱慕之情时，我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从不动心，更不随波逐流。一坚持十余年被转法轮。我被非法老教迫害回家后，虽然家庭环境没有开创出来，但能大量学法，学法扎实入心了。我就在2007年左右开始背转法轮，每天吃完早饭后开始背，一直背到中午，每天背4到5页或5到6页，我反复背，一直到背熟，第二天把前一天的再背一遍，然后接着往下背。我背完第一讲去同修家，和同修一起学法。我背第一讲时，同修看转法轮，帮我纠正背错的地方。背完第一讲，我又背第二讲。前七讲背熟后，我牢牢记在心中。以后参加学法小组，每人读一段，轮到我读法时，学到第一讲，我就背法。记得背第六讲时，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学法，学第六讲，他读一段，我背一段，我背法时一个字没差，这对我鼓励很大。但背到第八讲，受到来自家庭的干扰停下来，一年后又开始背。第八讲背熟后，过一段时间把第九讲也背熟了。学法时我就一段一段的背，有时我背错了，同修及时耐心的纠正提醒。我越背越熟，同修读错哪个字，我能立即分辨出来。背法过程中，我修去了许多执着心，正念越来越强。有时状态不好，背一会儿法，不好的状态就消失了。有一天背转法轮第六讲，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杂念，心里装的全是法，那种纯净美好无法用人类语言描述。第二天早晨练功，练到第三套功法冲贯时，手自己往上飘。还有一次我乘公交车背法，背着背着慈悲心出来了，心里全是善念，看到在红尘中争争斗斗的众生都苦都可怜，觉得身边每个人都是那么亲那么好，更应该去救他们。从2010年前后，我参加学法小组学法时就不用带书了，我坚持背法，一直坚持到现在，自己也记不清背多少遍了。二，狂风暴雪挡不住救人的脚步。讲真相救人难不难？有时很难，遇到受中共邪党无神论毒害或被邪党洗脑不听真相，不相信善恶有报的世人，被侮辱、歧视、谩骂，甚至要构陷、恶意举报，酸甜苦辣难以描述。但在这过程中也磨练了我的意志，扩大心的容量。遇到这种情况，不但不能怨恨，还要向内找自己哪儿没做好，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善意的理解包容他们，希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像看见一个人往火坑或万丈深渊里迈，这个人不知道将面临的灭顶之灾，你舍弃自己看电视、逛商场、逛公园等个人享乐的时间，一心一意地为他着想去救他，他不但不知感恩，还要加害于你，这种情况下救不救他？救。救人苦不苦？盛夏走在大街小巷，面对面讲真相或发真相资料，在烈日下暴晒奔波，到了冬天北风刺骨，数九寒冬，有时会遭遇狂风暴雪的袭击。有一年深冬寒气逼人， 外面狂风暴雪，我和几个同修学完法后，看到天气恶劣，谁也不动摇，一起顶着暴风雪去救人。走到外面，风雪交加，一会儿全身就冻透了，北风呜呜地怪叫着，暴雪迎面袭来，路上行人比往日少，我和同修更加珍惜能和有缘人相遇的机会。发了一会儿新年台历，就不冷了，越发状态越好，心里越祥和慈悲，那种融于法中的美好殊胜，用尽人间的语言都表达不尽。这时世人都喜爱新年台历，明白真相后还感激地说，你们真了不起，大冷天还出来，有的不停地说谢谢。当世人感激我们时，我和同修都说，感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出来救人的。那天在风雪中走了那么多的路，回家时我不但不觉得累，两腿还轻飘飘的，我知道是师尊鼓励弟子呢。一年深冬，我和同修出去发年画，开始时看到那么多年画，担心发不出去，同修抱了一大卷年画，我在寒风中把一张有吉祥娃娃的年画展开，给世人看年画和年画上的法轮大法好。有一位男士大约50多岁，看到年画上的字，眉开眼笑地说，我就要这张。他接过年画，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一连念了两遍。在中国大陆，还要顶着中共邪党这个红色恶魔的迫害压力，当安逸心自保的心出来时，我不退缩，顶着压力走出去救人。出去后，自私的心、怕心、执着常人美好生活的心，师尊立即给消除了。我和同修心里想的是众生，配合好时，给谁讲真相都听，给谁发台历都要。劝三退的人数也多，而且要台历听真相的人都乐呵呵的，他们高高兴兴的三退，高高兴兴的接受天赐鸿福、明白或疫情特刊等期刊。这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也就不觉得苦和累了。有缘人明白了真相，支持大法，将来大瘟疫来时就能平安的躲过劫难。在这个大千世界上，有什么能比一个人得救更重要的呢？每次想到师尊的佛恩浩荡，想到师尊为弟子和世人承受的一切，我就感到自己的付出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任何借口停下救人的脚步。十几年来，在师尊的加持下，天再冷再难，为救人付出的辛苦再多，我助师正法救人的脚步也不停。三，救人没有摄像头和敏感日。一般情况下，我心中没有摄像头的概念，刚开始发新年台历、年画、讲真相等，虽然不看是否有摄像头，但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有时还挑人，正念足的时候就不挑人了。渐渐地修去怕、狡猾等人心后，我就能走到哪儿发到哪儿。市场、超市门口、车水马龙的公路上，我和同修多次去救过人。有时听同修说摄像头，听多了，看见摄像头就立即否定，他是照坏人的，不照好人，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出去时只看人，不看哪有摄像头。看人是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在大劫难前救人。偶尔浮出看摄像头的心，我立即解体他，并被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法，不在时间长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 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我边走边背，越背心里越踏实。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我悟到，大法弟子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已经出三界，不归三界管了，摄像头照不到我。十几年来，我一直坚持出去救人，边走边发资料，心中没有摄像头，更没有什么高清摄像头的概念。救人没有敏感日，每逢警察、社区人员大面积骚扰或同修遭绑架，有的同修说外面紧了，暂时不出去了，家里的亲人也劝我在家待几天，先别出去了。对我来说没有敏感日，照样出去发真相资料或讲真相。有时我的心里也有压力，但一想到世人即将面临的瘟疫等大灾难，压力再大我也要出去救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有时明知协党人员安排不明真相的居民监视我，我也照样天天出去救人。有一次社区骚扰，家人害怕，告诉我别和同修接触，我不被带动，心里想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我有执着有漏向内找，在大法中归正，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我每天出去，有时面对面讲真相，有时去居民区发资料，每次叠真相资料，我都和资料沟通，让资料起到救人的作用，谁看真相资料谁得救。疫情期间，我住的小区和周围的小区封闭的不是那么严，有时在我住的小区发，也去别的小区发。师尊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我每次去居民区发资料，有的大册子插在门把手上或贴在福字上，单张的插在福字后面，露出了一部分，不乱放，不在门上贴不干胶，不在门上留痕迹，不引起居民的反感。我去居民楼里贴不干胶，每次都把不干胶后面的纸撕下来放在包里，从不在楼道里乱扔，为他人着想，不给打扫楼道卫生的人添麻烦，点点滴滴的小事也严格要求自己，按着大法的标准去实修自己。四，和同修形成整体，不让众生犯罪。以前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同修遇到干扰，我害怕躲得远远的。后来在这方面实修自己，师尊就给弟子拿掉许多怕、自私、保护自己等人心，处处替别人着想，替同修解围，不能让不明真相的百姓对大法犯罪，不能让他们诬告陷害大法弟子，因为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中了中共红色恶魔的毒计，大瘟疫来时就成为瘟疫毁灭的对象，从而被中共红色恶魔拖入地狱。有一次是冬天，我在前面讲，同修在后面讲，我回头一看，同修遇到了麻烦，他走一步，一个不明真相的男子跟一步，缠住了同修，不能让同修遭迫害，同修遭迫害，那人对佛法犯罪，也害了他本人。我当时发一念，我得过去看看，我能迎过去就是解体邪恶。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快到跟前时，操控那位男子的邪恶解体了。表面看是我配合发正念，使同修化险为夷，实际上是师尊看到我和同修形成整体，解体了邪恶。一天我和同修去讲真相，突然发现前面的同修受到干扰，他刚跟一个60多岁的男子讲三退，那人就翻脸了，拽着同修的包大吵大嚷要举报。我及时赶过去， 询问怎么回事。男子说，练法轮功的要我退党。他拽着同修要去派出所。我和他说话时，他分散注意力，同修趁机走脱。男子发现同修走脱，又去追。我继续拦截他。为了不引起他的反感，我从第三者的角度跟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不像电视说的那样。我家邻居去了好几个国家，出国回来后说，香港和国外都有练法轮功的。他说大法红传，国外的警察都支持法轮功。我又给他举了一个实例，现在中国上访还抓呢，我弟媳的亲人上访，过年前被抓起来了，共产党不讲理，弟媳亲人的土地被占了，刚开始还给卡分东西，后来不给分了，都被村干部私吞了，他上访被抓。我一说是哪个村的，他还知道村长的名字呢。讲着讲着，他的态度就变了。前两天社区骚扰，我没在家，亲人迫于压力在写党的三书上签字，知道后我心里万分难过，是自己修炼放松，让家人和社区人员对大法犯罪，我就去社区讲真相。这次骚扰对我真是一个棒喝，我找到最大的人心就是求安逸心，还有懒惰心、色欲心、妒忌心、穿衣服爱照镜子，同时还有满足的心。我加强学法，发正念，晚上和半夜12点发正念，延长时间。这么多年练功天天不落，每天抱轮都保证一个小时，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这万古机缘修好自己，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1日。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年就感觉是一瞬间，但在这瞬间的过程中，世间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在这最危险的历史关头，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如何承担起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辱使命，不负施恩，不负众生所望，我们只有守住根本，更加努力精进，去兑现自己的誓约。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下面简单地向师父汇报和与同修交流一下近几个月修炼中的点滴。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如果不修好自己，那就做不好。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到，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到了最后的时期。学法小组设在我家，在封城、封楼、封户期间搞得非常的紧张，里不出外不进，每三天每户只允许一个人出去两个小时买点生活的必需品，出去还必须检查户口、身份证和手机扫码等，就是出了门路上也见不到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法小组暂停集体学法，我悟到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看我们怎么利用好这段时间，分秒必争地抓紧时间在自家学好法。每天正常是3:07起床，简单的洗漱后给师尊敬香，3:18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2.5小时练完功，5:55开始全球发正念。每天简单的两顿饭菜， 抓紧时间就是学法。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女儿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学一讲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和师父在澳洲讲法录像，再学各地讲法，然后每天上明慧网，保证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外，有时间就多发正念，遇事用法来指导向内找修心性，使自己尽快提高升华，为正实法讲清真相充电加油做好准备，从不懈怠，非常珍惜正法路上的分分秒秒。经过一个月左右的集中精力学法，大法弟子正念都很足，走出来讲真相也容易多了。刚出来时人很少，但还是可以遇到人。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我首先发正念清除干扰她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热情地向她打招呼。我说，姐妹，你上街买菜呀？她说，是呀，这个时候不买菜谁也不敢随便上街溜达呀。我说，你看现在的人只要出门，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戴口罩。他说，可不是，谁都怕染上这武汉肺炎。我说，这口罩只是起到防止病毒扩散的作用，而不能治病毒呀。这口罩是在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暂时应急措施，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真有福分，今天咱们姐俩遇上了。我告诉你一个预防武汉肺炎最好的灵丹妙药，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是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以避免瘟疫。武汉有的人都得了这肺炎，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就好了。他高兴地说，这太好了。我又说，你自己平安了，还得让你的亲朋好友都平安呀，回去也把这灵丹妙药传给他们。他爽快地说，好。后来渐渐商店也开业了，开始时还是比较严，不让随便进去，没有身份证和手机扫码就不让进。我用的是老年手机，不能扫码，我就多发正念，清除看门扫码人员背后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多发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随着人群也就进去了。有时请师父给下个罩，把弟子罩上，让他们看不见我，效果都很好。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一样，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进了商店，看到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像师父在《红岩三真相在传》中讲的，慈悲使我见微，不能不管。我当时生出一念，我要是有分身术多好啊，多分几个身，多救人。举个例子，在一个摊位上给三个售货员和一个顾客一起做了三退，我乐呵呵地看着他们几个说，你说今年咱们一见面都戴上了面具，还真有点不自然，我都七十多岁了，还没见过这场面呢。他们马上七嘴八舌地说，可不是吗，就让这武汉肺炎吓的，所以不得不戴。我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妙方，只要心诚，百发百中，请你们都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真善人是佛家高德大法，你诚心诵念佛法，神佛就会保佑你，这瘟神就不敢靠近你。再把咱们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的无神论印记抹掉，就是三退保平安了。他们四人都高兴地做了三退，在师父的加持下讲真相都很顺利。前几天到广场去讲真相，有一位男士坐在一个长条椅子上，我前去礼貌地问，你好，这有人坐吗？他连忙回答，没有别人，你坐吧。我乐呵呵地坐下，心里发着正念，清除干扰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几句开场白拉近了距离，他说他是某某粮库的职工。我说，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过，但还是不太清楚。我接着说，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呢？当初中国人几乎都加入过党团队，都发过毒誓，为其奉献终身。 中共作恶多端，造成8000多万中国人无辜死亡，人不治天治，现在上天要灭他，当然会连带他的成员。三退就是退出这个作恶多端的邪恶组织，避免天灭中共时受到连累。这场武汉肺炎现在叫中共病毒，就是一场淘汰人类的大瘟疫。自称国家多么强大，医学多么发达，可是目前没有药物和疫苗可以治愈武汉肺炎。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人在真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能接收到正的能量，把人体内积累的不好物质彻底清除。中共病毒再邪恶，瞬间就会逃之夭夭或被杀死。你看病毒那么小，你看不见它，可它却能害死人。你看神佛那么大，你也看不见，可它却能实实在在地保护人。讲到这儿，他高兴地说，这下我明白了，我是党员，我也退出去。最后我说，千万把这个灵丹妙药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让大家都度过这次大劫难，有个好的未来。他高兴地说，谢谢。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讲到，从99年720走过来的大法弟子，师父都很珍惜你们，无量众神都很珍重你们，可是你们自己也应该知道珍重。大法弟子千万年的轮回，亿万年的等待，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现在的每时每刻都很关键，都很珍贵，我一定要万分珍惜，努力精进，修好自己，不负师恩，不负众生所望。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一段快乐时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3日。2020年的9、10月份，我有一个机会到资料点去做资料，原因是这之前的夏季，我弟多位同修被邪恶绑架后遭到抄家拘留，家门口还被安装了摄像头，严重地影响了我弟同修讲真相救度众生。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破除邪恶想毁掉众生的邪恶安排，我悄悄地接替了其中一位同修在资料点的工作。第一部分，制作新年台历中去执着。经和资料点的同修商量，我们决定先增加制作 A3 A4 塑封单幅的2021年明慧年历。塑封后精美的单幅年历让人看了爱不释手，尤其是单幅宝宝里面的娃娃栩栩如生，甚是令人喜欢，堪称是单幅年历的经典之作。紧接着我们又着手制作明慧小台历，本资料点打印不过来，我就请另一名同修帮助购买台历版，我认为是一项最难的工作，因为需要手机联系，还要打出租车，下车时还有一段距离，对于我来说是重体力劳动。好沉好沉的200个台历板箱，我居然一抱而起，还能正常走动。这是受了同修鼓舞，因为临来时同修肯定地对我说，能拿动。没想到我真的拿动了，而且还感觉挺轻松。在购买台历板时，我也经历了一个修炼过程，我生出了怕心，结果去了3次才买回来。第一次因为时间紧，害怕有监控，到那儿只要了个商店的名片就回来了。第二次是放假期间的一天，快走到那个商家了，却看到一辆警车停在商店的路边，我一下紧张起来，感到空气都停止流动了，就去坐在公交车站的长凳上，远远地望着那辆警车，心情异常沉重。当时我想到的是丈夫和孩子，想起以前他们俩因我被迫害而遭受的苦难，如果自己再被迫害，他们真是难以承受。我起身上车回家了。第三次， 我终于鼓起勇气和商家联系好买回来了。说起价格，有同修推荐说今年有更便宜的让我去买，我没有同意，因为我去的这家店卖给我们的价格虽然贵了些，但那是个和我们往年合作的商店，有可能是我们订购后的库存。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弃之而选别家，有些不合情理。师父在《红银做人》中教导我们，不重利仁义之事。我还是去了这家商店。第二部分，为同修和众生着想。一天，一个同修拿来了带有二维码的小卡片，希望我们能够制作。同修们怕卡片的直角刮伤人，就要求我们用剪刀修剪成圆角，但这个工作量很大，而且手工剪不均匀，影响美观。这时我听说另一个阿姨说她做护身符时有倒角器，我就问那位阿姨，按照阿姨同修告诉我的地址，我为资料点同修购买了两台，75元一个，要那种有底座可以放在桌面上用手掌按的那种，定位好还省力，很好用，解决了大问题。不要用那种手提式剪切的。一日在帮助同修切卡片时，我的手累得好痛，回家后更是疼得难忍。我突然想到同修天天做，一定比我更痛。我发现商家给我的名片上有切卡机的字样，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要是这个切卡机能自动切剪成我们要做的卡片该多好。上常人网一查，这个切卡机能切过速的卡片，尺寸86毫米乘56毫米，美观方正，自带圆角，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于是130元买了一台，送到资料店，能够帮助同修更快更好更省力地做出漂亮的卡片。第三部分，相互配合履行使命。一转眼，两名负责发台历的同修就把我们资料点自制400本和协调来的1100本台历及一些单幅年历全部发完了，完成了我心目中的目标。这时我在资料点工作的时间也接近尾声了，两名同修不但发放完所有的台历，还学会了塑封及制作小台历的操作过程。在资料点工作的这段期间，与同修们配合克服压力与困难，共同履行救度众生的使命，是我自修炼以来，除上访溯江这样大型集体活动之外，在和不相识的同修配合所做的各种正实法救人的工作中，在资料点这些日子是我感到最快乐的日子，也是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我发挥自己最大能力的一次。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有弟子问师父，大法弟子怎么样作为一个整体在正法中发挥作用？师父答，互相协调。两名同修边发明会台历边给民众讲真相做三退，不怕苦不怕累，有时连着来取两次，抓紧时间救人。同修的慈悲心让我肃然起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俩不光是这段时间，而是这些年一直都这样精进。他俩相互配合得非常好，我能感受到他们的身体散发出的纯正的能量。做资料的老年同修更是这样，已经年过八旬，面色红润，声如洪钟，每天就是一边听法听交流文章，一边做打印刻录工作。每名同修要求他帮助做的资料他都一一做好，从不耽误同修使用，特别是打印机出故障，同修基本能自己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就出去花钱维修，每次都能很快解决问题，不耽误使用。他的资料点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工作，堪称奇迹。还有每日抽出两个小时来专做光盘的老年女同修，她来的时候额头上满是汗水，走的时候身上藏满光盘，在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她身上带有东西，走起路来嗖嗖嗖，就是一个练功人的样子。还有与我会心一笑的同修，我俩的眼神一对就明白了一半。也许以后有时间我还会去那里工作，与同修们密切配合，向他们学习， 发挥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作用。师父在《弘银法轮大法》中说，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在当前恶党的迫害下，从某个方面看修大法是很艰苦，可是有师在，有法在，有同修的相互配合，却又是很快乐的。每一段历史都不会再来，那段与同修配合全力救人的时光真是难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启迪警察善念，讲真相，正念闯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号。在201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3-4点钟，我出去到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发真相资料。快发完的时候，被小区一个受邪党谎言毒害的人打电话诬告。当我发完真相资料后，骑电动车正往小区外边走时，被迎面开来的一辆警车拦住去路。从警车上飞快跳下来3-4个年轻的警察，抓住我的电动车不让我走。其中一个年轻警察问，包里装的是什么？当时包里还有几本小册子和护身符。我也没回答他，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讲真相。其中有一个警察态度很凶，我不被面前警察表现出的粗暴态度所干扰，我一直对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那个警察态度也好多了，低头也不吱声，听我继续讲。不一会儿又来一辆警车，我当时心里也没有害怕。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这时围上来不少小区居民，我就大声跟他们讲，我们老百姓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是修真善忍的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栽赃陷害污蔑法轮功的谎言。现在法轮功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都在修炼法轮功，只有在中国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大家都知道，现在被抓起来的高官中，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郭伯雄等这些人表面说是贪污腐败，生活作风堕落，实质他们都是追随江泽民栽赃陷害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他们今天的下场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围观的居民越来越多，其中一个警察赶紧上前对我说，大姐，咱们到派出所去讲吧。我说去就去。我和其他警察一起上了警车，一个年轻警察骑着我的电动车跟在后面。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一直跟和我一起坐在车上的警察讲真相。其中有个警察很年轻，我说，小伙子，看你长得这么帅，一定是大学生吧。当人民警察应该是惩恶扬善，保一方平安，可你们现在却被江泽民的谎言毒害，抓起好人来了。其实你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善恶有报是天理呀，你要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呀。他笑了笑没说话。到了派出所，一个女警搜我身，把我纱巾拽下来，又一把夺过我手里装真相资料的包，说话态度恶劣。我没有生气，但我正气十足地和他说，你我无冤无仇，希望你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当我说完这话，女警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不那么凶了。然后她轻轻拿过我的包，把我包里装的真相资料倒在桌子上，其中有几本真相小册子和几个护身符，还有100多块钱。旁边警察说，
这还是真相 B 呢。这时在警车上，我给讲过真相的那个年轻人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快给人家放回去吧。那旁边的警察便又把钱放回包里了，然后要给我拍照，我不配合他们。我把脸转向一边，这时过来一个当官的说，问出什么来了？旁边的警察回答，问什么也不说，就是讲讲讲，他嘴一直不停地给我们讲法轮功真相。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有铁栏围起的屋里，我就坐在石台上发正念，背师父的论语。当背道，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选自论语。我忽然悟到，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怎么能被世人的利益所禁锢？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当我想起师父的这段法，并升起怜悯之心，想到他们这样诽谤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得遭多大的报应啊。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可怜可悲的受害者。我今天一定要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正法路。晚上10点多钟，警察又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审讯。那个当官的说，看你也挺善良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我还是不回答他的问话，我就又跟他直接讲法轮功真相。旁边做笔录的警察说，给你脸不要，不让我讲。然后又从桌子上拿来一张打印表让我签字。我看上面写着有利用邪教宣传的字样，我就一把把它撕裂。旁边做笔录的警察骂我，就又把我关进有铁栏的屋里。我一直发着正念，背师父的红印。过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又拿来一张纸打印表叫我签字。我一看还是和前面那张打印表一样的内容，我就又把它撕了。年轻警察又走了。我就一直发正念。晚上11点多钟，那个年轻警察又拿来一张窄纸条。我看上面写着，电动车一辆，人民币160元，纱巾一个，工艺品几件，包一个。警察问，是你的吧？我说是。我看上面没有任何污蔑诽谤大法的话，我就签字了。随后那个当官的过来问我家远不远，说车被推到后院去了，大门已上锁，门卫睡了，让我第二天来骑，打个车回去吧。我就拿着包和钥匙往外走，一看电动车就在派出所门前大树下，我立刻明白这是师父给我搬出来了。我回头看没有人跟出来，我马上骑车回家了。到家后，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加持保护弟子。这时正好夜里12点，我马上盘腿发正念，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个人经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谢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